主话2016年7月9日怀礼拜，讲道者何雄花传道，讲道题目进入上帝应许之地。
是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压力，因为我觉得我带了一群孩子们一起去参加，所以在第一天的同工晚会的祷告上面，牧师要我们开口跟神祷告，把我们自己的重担对神说，把我们这一个礼拜的服事也对神说，来向神求。于是我跟神祷告，我希望把我的重担交托给神，因为我就很老实的告诉上帝说，主啊，我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我给我自己的压力是大的，我好像没有办法在这里面放开心去感受你。就在我敬拜祷告的那个时候，我很像看到一个画面，就是受气的孩子他们自己在一个地方，我离他们有一点点距离，他们的四周围绕着天使，开心的在那里跳舞，围着他们在那里跳舞。然后我继续敬拜，就好像听见一个声音对我说，孩子，我这个礼拜我只要你当我的女儿，我只要你当我的女儿，你什么角色都不是，我只要你来当我的孩子。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你今天来到教会里面，你今天来到这个会堂，你是带着什么样的身份进来，还是你带着什么样的重担来，我们都先向神祷告。在这里我们什么角色都不是，我们就是上帝的孩子，我们就是神所喜悦的儿女。我邀请大家，我们要一起用这首诗歌把我们自己献上给神，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力量。
所有如今找到你，当 所有，如今找到 要跟随你，我曾亲自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所有
陪
的所有，你陪的所有， 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我放弃我的所有，只为要得到你。不论付多少代价，我要跟随你。我曾经失去所有，如今找到你。当我到达了终点，我说
如今找到你。
听见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主啊，因为你说，只要我们是遵循你的道来向你祷告，主啊，你必应允我们。主啊，愿你垂听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祷告，我们献上这样的敬拜，愿你悦纳。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
主，你是配得所有的一切主宰。主，不论外面刮风下雨，但是我们知道你是掌权的主，你愿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当中朝见你，就是将我们的渴慕更多更多从你那边得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挪去我们一切的疲乏、困倦、重担，让我们今天单纯的来到这里领受主你极大的恩典跟你的话语。主啊，也除去我们一切的拦阻，除去我们在跟你的中断关系。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晚上单单就遇见你，因为主，我们渴望你在今天晚上做那新美好的事，因为我们知道要从你那边得着应许，因为从你的应许当中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改变。主，我们在你的应许之地当中，我们就看见主你极大的荣光跟盼望。主，我们谢谢你让渴慕今天晚上你做那新又美好的工作。主，我们交托仰望在主的面前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在这个礼拜最后一天礼拜四的晚上去参加帅的营会，突然回来之后感觉到自己变年轻了啊，去到那边就在那边跟他们一起敬拜，然后跟他们跳，跟他们很大的呼喊上帝圣灵的工当中不断的工作齁。那可以看到我们教会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参与服事，也参与这一次的营会当中，相信内心有很大的不断的改变，那相信圣灵也再一次不断的作为。那记得明天下午四点 Shine 的营会还 Shine 的敬拜团还是会在这里。我相信他们长久以来他们对太平境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那个点燃的火不单单是在 Shine 的营会，而是持续盼望新的一代。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今天的生命记，看到摩西怎么样透过传达约书亚新的一代，也是对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当中有极大神的应许跟盼望在里面。我们来看生命记27章第1节到第10节，有两段的登山31有两段的经，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天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过约旦河到了耶和华你神所立给你的地，当天要立几块大石头埋上石灰。第三，把这些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予你的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上照我今天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埋上石灰，在那里我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了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献燔祭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神的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 以色列啊，要默默倾听，你今日要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所以要听从耶和华神啊，遵循他的诫命律例，这就是你今天我所吩咐你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段31:6-8，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招了约书亚说，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和百姓一同进入耶和华向你们所列祖起誓应许所地之地，你也要暂时那承受那地为业，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好，我们今天来看到上帝带领我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通常在这段经文当中进入上帝的应许之地，还有在生命记当中所看到的，透过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一直到旷野，一直到过约旦河，要进入上帝所应许的之地，我们通常都会想到什么？想到迦南美地。然后呢，我们知道这样的迦南美地，特别是以色列民当中特别上帝所赏赐的这个地方。那最近我在电视上面看到重播的那个出埃及记天地王者这一片影片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很大，虽然它是在历史的脉络当中是上帝透过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有10个灾难当中，他们面临到很多的埃及军兵的追打的时候，但是我再次看到透过这个影片，看到神在以色列百姓所做的美善的功。所以呢，有空的话，弟兄姐妹可以看到这一部，可以看到神的全能，神的作为，神在人软弱的时候，神在没有办法相信神与他同在，没办法相信神听见他苦难的时候，神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这部影片当中可以激励到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出海红海，在旷野40年，有非常心酸的一段时间，然后神为什么要让他们进入到旷野，才进入到迦南美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地方。特别在这边，在旷野的过程当中，我们今天要从经文当中了解到摩西，神为什么要透过他到西乃山当中颁布律法跟诫命，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神所选召的以色列百姓，对这些话语能够谨记在心，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准则，可以成为他们信仰团体当中的一个法则，让他们所遵循的，而是跟外邦人、跟不同样的民族、跟民族列邦当中他们不一样，特别由神对这一群信仰的团体当中特别的呼召、特别的命定。所以呢，约书亚当中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妙的奇事。所以呢，看到我们知道他在越过约旦河、过红海的当中，这一批到旷野当中，第一批的人都已经死亡了，兴起了第二批之后，再过约旦河，过路到上帝的面前所允许的。然后特别要立这个石头，这个石碑是怎样，神带领以色列百姓当中进入到神所应许之地，有面临第一件事情，有极大的挑战，就是很多的外族人，他们会面临很大极大的试探。神透过过红海之前的10个灾难，让他们面临到神奇妙的作为，但是人常常忘记神当中对他们的计划跟明白神的作为。所以呢，特别在这个石板上面要记上，让每一个人看到这个石板上面看见主的诫命，立一个标志，就像我们在这边当中的有一个所谓的精神标志的时候，让我们随时在提醒神的诫命、神的律法、神的作为要在我们生命去完成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应许之地，从旧约当中 Eraf 这个土地的地的旧约这个词里面在名词里面有2400次，在旧约有出现2400次，所以呢它这个地跟土地跟邦国，它有一个土地特别神所应许以色列百姓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土地里面它的原文当中特别讲到地界跟疆界，特别在用于以色列百姓跟迦南地这个地方是神所应许的。在过去埃及当中，在他们的约瑟的后面的子子孙孙当中所受的奴隶，到达他们所受的苦呈现到神的面前，神听见了，带领到他们一个重新所立约的开始。所以这个地土当中，这个土地当中特别神应许之地，特别有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之地。那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神所应许之地所表达的是什么。土地呢代表生命的孕育跟赐予者，我们知道这个土地万物都土地，我们没有站在的土地上面，我们没办法成长，没办法，我们也在这个土地生长的时候，万物都透过一个循环，当我们的宇宙当中就像一个母亲的肚子里面孕育的每一个成长。所以呢上帝临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土地它带给了彰显它的作为，也带了极大的医治恢复新的创造的工人。那上帝在这个土地上面实行了一个怜悯慈爱救赎医治跟复合的工作。我们会后面会看到为什么这个土地当中承载了我们死跟再生的一个生命。所以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通常就会想到迦南的美地，但是我们的生命的应许之地是在哪里？有没有想到我们的应许之地是在哪里？以色列百姓神所带领他那么多的苦难，440年从亚伯拉罕到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所应许的地方的时候，经过440年，那特别上帝在以色列百姓带领他们搬迁这么远的地方，整个族群移到一个面临要很非常打杀的一个地方时候，这样的应许之地，这样的土地，神有特别他们的含义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特别来看，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第三节当中，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牛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所以这样的应许不单单是从摩西哦，这样的应许是从他的民族列邦，从他的祖父，从他上面当中一直传承传承，是每一代每一代贤序当中所衔接出来的神所应许地方。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有没有期待踏入神所应许之地？有没有期待神所给我们的一个迦南美地？当中太特别让我们提醒的遵主诫命脱离旷野的个性，第一节讲说你们要遵守我今天所吩咐的一切诫命。怎么样看清楚神所颁布的诫命？特别我们之前在看加拉太书新眼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到底律法是好呢还是耶稣基督所讲的？当然为什么律法当中会辖制人，但是在旧约一直在讲律法律法诫命诫命，一直要跟你们讲说一定要遵守，如果没有遵守呢怎样，就会得到咒诅，就会得到毁灭。但是呢你如果愿意遵守，神就会祝福。在这边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遵守主诫命就是要帮助我们脱离旷野的个性。如果看到我们自己本身跟群体的关系，我们知道旷野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所应许之地可以花一个礼拜甚至十天，为什么要花40年？旷野一个地方是一个充满绝望自觉迷失的地方，甚至于是黑暗的地方。旷野是当我们可能跌倒无法爬起的地方，旷野是我们发现到我们自我满足自我 以为义的幻象剥落的地方。旷野是我们赤身肉体看到自己充满罪恶的一个地方。旷野帮助我之前有讲过，旷野可以看到我们自己，也看见撒旦，也看到神的作为。那旷野为什么对以色列百姓，虽然四十年当中第一代全部都杀掉了，只剩下第二代再进去，约书亚在吩咐以色列百姓当中，你们要自洁，怎么在旷野当中我们要脱离这样的个性？我们常常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在长时间领受神极大的恩典时，我们都忽略了我们自己的自我的满足，自我为成义的地方幻想。我们有没有真实的面对自己？所以在旷野当中是帮助我们一个很好的醒思，在旷野当中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去遇见真实的神。当你跌倒的时候，你承认自己的无助；当你无助的时候，承认自己的软弱；当你在软弱的时候，承认神的全能。这就是旷野。当我们进入到旷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主的祝福。第二个，顺服主，冒险向前行。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的牛奶与蜜之地。第四节说，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天所吩咐的。当你这样过一个红海跟一个约旦河的时候，祭司第一个，我们说祭司在前面，彼得要在前面，他要做很好的示范。他是看到海，自己会不会很怕被这样的海吞没自己？真的吗？领导者讲的有用吗？这样的祭司真的有权柄吗？这是一个我们愿意要顺服，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充满的冒险。为什么？我们要进入神所应许之地，你有没有这样勇敢？还是我觉得我舒适的环境？当你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当中埋怨神，主啊，我们去埃及虽然当奴隶了，但是就是还有饭有肉可以吃，虽然苦了一点，至少还有窝的地方。但是他们在旷野当中开始怀疑神，你要我们去哪里？哪一个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们的本性，我们开始那种愿意顺服神引导的心开始接受了挑战。所以呢，约书亚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要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予给你们。我们的生命需要一步一脚印，充满了冒险，但是呢，脚踏实地，看见神所给予我们的盼望，跟我们能够领受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勇敢的踏入，神就为我们预备，海就为我们而开。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的信心？保罗·提利克特别他讲到一个信仰的动力里面，这一本书里面讲到说，信仰没有参与跟疏离产生的，这样不叫做信仰。就是说你的信仰当中只有在停留在知识上面，只有在理智上面，你没有真实的参与一个苦难，没有真实的参与你的信心，没有真实的看见你的信仰真实遇到一个难处的时候，根本谈不上你所谓的信仰。因为你可以说是你爸爸的信仰，你可以说你阿公的信仰，我就是领受了这样的信仰，你是否有没有参与？而我们当看不见神的时候，跟神的疏离这样的过程，你能够接受的挑战跟要求吗？我们的信仰是需要勇气，是需要冒险，是需要我们能够靠着凭着神给我们的应许往前走的。第三个，我们要勇敢抓住主的应许。当我们有信心，我们勇敢了，我们知道神所赐予的时候，第六节当中，你们要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面临到环境，一个新的环境，有新的挑战，有新的对比，有自己的惧怕，自己的软弱都出现的时候，怎么样抓住神举？第八节，耶和华必与在你前面行， 因为他引导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进入神所应许的，他必不撇下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而要刚强壮胆。所以这边的刚强壮胆是这样，帮助我们加强警惕、勇敢、警戒、无惧、大胆、结实而且稳重。我们刚强不倒的说冲啊冲啊，然后呢大家很害怕的在后面，而是我们刚强壮胆的时候，当你在冲的时候，在往前走的时候，你是可以稳重领受神给你的应许跟盼望的。所以我们要勇敢的抓住应许。我们今天经文当中可以看到27节到31节当中有一个很大，中间28章29章30章里面他讲到违命必受咒诅，遵命必受蒙福。当你违抗神所颁布的律法跟诫命的时候，必受咒诅。特别他讲到28章里面有12条诫命的咒诅，你如果违反了这些的诫命，必受咒诅，神的祝福必定离开。但是你能够遵守神给你的律法典章命令，就能够得到祝福。所以在这那个摩西五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含义，想上罚恶，你怎么在神的国度当中得到神的奖赏？怎么样你在罪恶的当中受到咒诅而受到惩罚？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图面当中，你看到一边你的选择是什么？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座的自由意志，神不强迫我们，包括我们圣灵的工作，没有在我们内心当中强迫我们每个人做什么事情，他都在等待着我们愿意悔改的心，等待着我们愿意跟随主的心，等待我们所刚刚唱的那首歌，放弃一切所有，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今天的经文应许之地，你选择了什么？神没有给我们强迫，如果你愿意进入应许之地，带着神的盼望、神的应许，勇敢冒险往前走的时候，神会给你看到迦南美地。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在旷野当中不愿意去面对自己跟信仰的群体关系，你可能就持续的在旷野里面找不到出路。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到应许之地在跟我们讲说，进入的应许之地当中，我们的生命这个土地当中是充满什么生命的孕育。第九节讲说，以色列啊，你要默默静听，你今日要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这边要讲到人跟上帝的一些关系。我们常常刚刚透过这首诗歌当中，我们在讲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常常很多，我们会呼求着主啊，你要赏赐什么，我怎样的困难，我要考上很好的学校，我要得着漂亮的女朋友，我要需要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常常不断的跟主呼求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事情，但是我们常常期待答案，期待神对我们给他呼求成就的允诺，但是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跟他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生命的孕育是怎么样，可能过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生命，但是这个样的应许之地是让你的生命重新出发，怎么样看重这样的关系胜过于奖赏。我们刚刚唱的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奖赏，唯有耶稣什么都不止。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关系？你有没有想到说，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他的孩子成天跟他要求他要买什么，他要做什么，他要求一切，但是他从来没有坐在那边听见他爸爸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这就像我们跟他的关系一样，我们没有读他的话语，常常上帝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看见了上帝，你那时候祷告了很久了，神没有回应我，这个不快，这是神，我们换一个好了，或者是甚至我们就因为这样子而离开神，因为我已经祷告了10年20年很久了，看不见神的作为。但是神可能要透过我们的祷告跟他一个亲密的关系。再来我们看到应许之地是什么？应许之地是带给救赎跟新的创造。以赛亚书44章24节当中他说，从你出胎造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我们的生命需要这个应许之地，进入神的救赎跟盼望，在一个新创造的地方。上帝跟土地是他是内蕴的，他是内住在这个土地上面，跟我们所应许之地，他在这样的土地当中怜悯，还有参与伴随跟随在这个土地上面，让我们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同时也忍受了这个土地，忍受了我们在这个土地当中，他参与欢喜跟荣耀。这也表达了上帝跟土地当中的相互关系，神圣的上帝能够在这个土地上面呈现一个活的团契。我们可以看到应许之地充满主的救赎，就像耶稣基督当中，神为什么差派独生子来到我们的地面上面，跟我们一样，像人一样跟我们一同相处，因为他看见我们软弱无助，他看到我们需要拯救救赎，他可以看到我们在行邪恶的当中看不见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会在软弱当中看不到神的作为。之前有一个弟兄姐妹在讲说，他讲到读到新旧约的时候，看到神在毁灭人的时候，在挪亚，他问了一个问题，神为什么没有差派使者让那些人有可以悔改的机会？当有使者在催悔改的机会，这些人就不会再死了，从头再一次，洪水泛滥完之后，人再次重新再塑造。你有没有想到说，神差派的使者，当人的心刚硬的时候，却无法将神的话跟神的救赎、新的创造进入到我们的内心？所以呢，应许之地是带着神给我们，他参与这个土地当中，帮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跟创造，让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救赎主神所做的美善工作。我们的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他在当中跟我们讲到万物参与上帝的审判跟救赎的计划。圣经又特别用这样的意象表达他的信息，看出怎样他对这个土地上面他一直存在的一个怜悯的心态，让人能够回转归向神，在一个新的新天新地当中带出最后的救赎。第三个，应许之地，神给予我们的应许之地是带个恢复跟更新。第六节第七节怎么讲？他说在坛上要献燔祭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的祭，且在那边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我们知道在神的面前当中，在每个地方当中有一个更新，一个新的生命的焦点，特别这样的土地当中视为一个很有生产能力的一个新的生命。我们知道土地当中，我们看到植物跟万物跟土地，人归于尘土，甚至于人都归于尘土的时候，神能够再透过滋养我们，透过食物当中来得到饱足。那万物呢，植物跟动物也是透过土地当中的成长一个循环的脉络，得到一个生命的开始。那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当中所做的什么样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土地当中应许之地是带给新更新的一个焦点，也帮助我们在那个地方，特别在圣经当中特别跟我们讲说，重修耶路撒冷的契机是以色列民当跟上帝修复和好的关系，也帮助我们以色列百姓跟土地有一个修复和好的关系。那土地代表了死亡跟再生的所在。我们可以看见到这样的更新之地，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盼望进入应许之地，带出恢复跟更新？所以呢，在枯干的土地当中，在面临很多罪恶的地方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带出神所应许的创造一个新的生命？就如耶稣一样，他死而复活的生命在我们的内心， 他一个复活的盼望，一个生生不息在这个土地上面不断不断的诉说。所以这个应许之地不是在一个很遥远的中东的那个地方，是否我们的内心当中进入神所给予我们的应许之地？我不知道神带领到你到哪个地方，或许可能是在太平境，或许是在你的学校，在你的职场，在你的家庭，甚至你的家族，你有没有这样的盼望神给你应许之地？那我们怎么样进入神所赐予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这样的应许之地是充满一个生命，一个重新盼望的孕育，让每一个人都渴慕跟主建立那亲密的关系，不在乎那神给你多少的答案，给你多少的奖赏，赐予你给多少丰富的财源，而是你跟主这样的亲密。我喜悦听到弟兄姐妹跟我讲说，主啊，我今天跟你亲密的时间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而不是说我听到了，主啊，我祷告你回应我，你赏赐给我了。我渴慕弟兄姐妹是你在那边等候神给你的答案，等候神对你所说的话，等候神给你的光照，让你的生命更多有主的形象。让你进行应许之地的时候，让那个应许之地是充满了救赎跟新的创造，那个创造的力量是神赐予给我们去影响的感染力。如果我们没有带着这样神的形象感染力去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地上面如此的毁坏跟败坏的时候，神的心有多么的伤痛。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领受主的恩典，体会主的爱，将我们的生命接受主的医治，也成为医治别人的一个器皿，带出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创造，让我们进入应许之地的时恢复那些残垒，那些破裂，那些断裂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伤害，让我们可以愿意饶恕，愿意释放，因为我知道一切神掌权。让我们去爱那些不可能我们可以爱的人，让我们的生命再次重新出发，有新的活力在我们应许之地当中开始。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今晚就要遇见你。主啊，这样的土地我们多么的渴望跟盼望，但是常常因为我们的自私，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自以为是，流无辜人的血在这个土地上面，也可能因为我们掌权的伤害了别人，让别人在这地上面哭泣。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的伤害，这样的斗争，求主你恢复我们，求主给我们有个警醒的心，怎么样脱离那旷野的个性，让我们可以真实的面对自己，面对上帝，面对神，你让我们经过旷野当中带出那更大的能力，就是主你在我们内心里面孕育的新的生命。主，我们要开口来向你祷告，让我的心向你敞开。耶稣，耶稣， 耶稣，你要成为我的至宝。耶稣，耶稣，怜悯我们。圣洁的心进入神所赐予的丰盛应许之地，让我们有一个信心进入神所赐予的应许之地，让我们挪去一切的惧怕进入神所应许之地，让我们勇敢抓住神的应许进入神的应许之地。
永远不离不弃。
的约书亚这一代来祷告，让他们成为我们教会那铁栏那应许之地的活，让他们能够之后带出主的盼望。我们开口同声为每一个人参加这样的营会，让他们回到太平敬教会铁栏这样复兴的活，让他们持续的带着神给他们翻转的生命。我们开口同声来为这些的同工来祷告。阿门。主啊，主啊，我们求你再次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这群世代的灵魂。
我们献上感谢跟赞美，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